家福音也有家谱，不过马太的家谱是约瑟的家谱，路加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所以马太的家谱是从上往下的，路加的家谱呢是从下往上，一直追到亚当。但是马可没有家谱，因为他讲到神的仆人。神的仆人的重点重在他的工作，不重在他的背景。你很少看见有人到你家里来说要做佣人，结果他拿了履历表来，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家谱，约翰福音当然也没有提到家谱，因为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很清楚没有提到他的诞生。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所以我们这然后道成了肉身，所以这里提到道成肉身不错，但是没有形容主耶稣当初怎么降生的。因为讲到人的时候，你就特别注意到那个是他诞生的过程，但在这里没有提到，在这一笔带过去，道成了，而这个道呢乃是从太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是从时间开始，不是从母腹开始，乃是从永远开始，因为讲到神的儿子。那么不止如此，当你读到约翰福音，你就会发现约翰福音有在马太马可路加里面有一些很重大的事情，但你约翰福音根本没有提的。举个简单例子，变化山，主耶稣在变化山上变了形象，约翰福音没有提到。那为什么呢？我想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比较约翰福音跟这个马太马可路加，你就会发现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的重点重在国度，约翰福音的重点重在生命，国度的重点重在要求和奖赏，这个约生命的这个生命的重点是重在恩典和供应，所以这是两面的。那因此，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就会明白，我们怎么能够满足国度的要求，那个秘诀乃是在约翰福音。所以你看见圣经是用这两面来放在一起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为什么变化山呢？为什么有变化山呢？变化山就是主耶稣带着这个彼得、雅各、约翰，然后呢把国度的荣耀向他们显现一样，所以他在他们面前就变了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事实上变化山呢乃是国度的故事，但是到了约翰福音他没有提到它，因为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根本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一开始他就是有荣耀的。马太马可路加因为给我们看他是神是君王，给我们看见他是人是仆人，所以因着他带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肉身，所以他的荣耀好像被他的肉身遮蔽住了，所以在人中间行走，人好像看不见他的荣光，所以需要到了一个时候，他特别把特别把彼得、雅各、约翰带到山上，然后呢，现在我们的主就把荣耀向他们显现一下，然后呢又下山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因为，或者我多说一点，许多时候我们认为说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呢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的内圈人士，我们人就喜欢这样，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呢这个父母会偏心的，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内圈人士的，我们常常以为说这三个人的十二个使徒里面最刚强的，其实主知道这主把九个使徒放在山下，把这三个带着，让我们记得撇下的是刚强的，带着是比较软弱的。我还记得这个我们孩子还小，那时候我在德国做研究要去三个月，所以我们就决定到底我们要把家里谁带走。那最后我们知道三个孩子，两个他们已经慢慢读书了，所以比较起来最小的只有两岁，所以我们只好把他，因为他是最软弱需要人照顾他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主带着他们三个，所以好像主和他们特别好，这是他的内圈人士。弟兄姊妹，这是误会，这是用我们人的头脑去明白我们的主。 那弟兄姊妹，那一次主为什么把荣耀向他们显现？因为主知道得很清楚，这三个门徒里面的雅各是第一个为主寻道的。一个人寻道的力量从哪里来？他怎么能为主在20分钟之内化成灰烬？他的能力从哪里来？所以主一定要给他看见那个荣耀。只有他看见变化山上的荣耀，他才能走这条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把雅各带住，同时主也把彼得带住？因为主知道彼得不过是尘土，有一天他要3次不认主。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彼得3次不认主以后，是个什么力量后来能叫他回头？后来他写彼得书信的时候，也给我们特别给我们看见他的一生有一幅的景象一直抓住他，他永远挥不去的，那就是变化山上的景象。所以为着彼得，弟兄姊妹，他必须要带着他，带着他带到变化山上去。约翰在所有12个门徒里面是最后一个离开世界的，他走的路是最漫长最遥远的。彼得和约翰已经到荣耀里，已经30几年了，老约翰还是一个人在那里跟随主。不错，雅各如果要为主寻道，走十字架的道路，只要20分钟的恩典就可以了。但是老约翰需要几十年的恩典，每天靠着主的恩典在地上走这条漫长的路，旷野的道路。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雅各是个伟大的寻道者，其实约翰是另外一个伟大活的寻道者。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做死的寻道者，但主常常给我们恩典，像雅各一样，像约翰一样，做活的寻道者。意思就是说，让我们仍旧在地上活着，但是那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需要的恩典，常常是比为主寻道的恩典更要大的。有的许多基督徒在这祷告，主啊，为什么这些事临到我？弟兄姊妹，很稀奇。如果你今天忽然主给你1000万美金，你从来不问说为什么是我，但是等到你有一点的苦难，你总是觉得为什么是我。弟兄姊妹，你就好像主对玛利亚说的，你这蒙恩的女，你是蒙恩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这些事临到我们，证明主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因为主给你权力，主给你恩典，主给你尊荣，让你能一步一步地来跟随你。这些环境不临到别人，特别临到你，原因在什么地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寻道是更容易的，因为20分钟就可以了。但是今天活在地上，能为主做一个活的寻道者，这是更不容易的。所以你需要认识那位变化山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特别是为主国度，那个荣耀乃指的是国度的荣耀。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一个人可以走一步，除非他看见国度的荣耀和赏赐。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直劝弟兄姊妹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那弟兄姊妹，是什么力量叫我们走这条路的？约翰的秘诀就是你和我的秘诀。约翰是活得最长的，他也是跟随主最久的，他的道路就是你的道路，也就是我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变化山上给他们显现，约翰没有。约翰福音一开始，老约翰就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因为什么？因为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人中间，那个住在人中间，原文支搭帐篷在人中间。所以弟兄姊妹，特别你想到犹太的会幕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他们都知道在至圣所里面有神的荣光。那现在你看见老约翰，他有个透视的眼光，他不光看见那个会幕，他看见会幕的至圣所，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约翰福音呢，从天降下仍旧在天。所以实在说来，如果我们有透视的眼光的话，整本的约翰福音都带我们到变化山上，你所看见都是神的荣耀。 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容易清楚。所以你看见约翰福音没有提到变化神的故事。那不止如此，这个这个约翰福音呢，这个马太马可路加呢，是提到这个都提到主的晚餐，也讲到主的，就讲了主的晚餐，那也就是我们普通所说圣餐的开始。你记不记得就在逾越节宴席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主拿起饼来，拿起杯来，那么那一段我们的主特别把它分别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主的晚餐的开始，这就是擘饼聚会的开始。所以第一次的擘饼聚会就是在逾越节过一次宴席的时候，你吃宴席的时候，我们吃宴席的时候，我吃宴席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吃宴席的时候呢，我们主就设立了他的桌子。所以我们知道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逾越节的宴席，但是呢，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好像没有提到主的晚餐。不错，在主的晚餐那天，主洗他们的脚，但那里没有提到主设立他的桌子，很稀奇。那么同时呢，在这里有一个特点在哪里呢？就是说约翰提了一件事是四三本福音书没有提的，三本福音书提的是约翰没有提的，这两个刚好是相同的，互补的。那我稍微要告诉弟兄姊妹一下，就是说我们普通说逾越节的宴席，我们知道这个所谓逾越节的宴席，就是等到这个他们宰杀的羔羊，比方说逾越节那天刚好是正月十四号，正月十四号呢，到了中午22:00的时候，你看见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有25万只的羔羊呢，他们就在圣殿里面就是宰杀了。到3点钟的时候，然后每一家呢，他们就领回一个逾越节的羔羊，那么到了黄昏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开始庆祝逾越节的宴，他们就吃逾越节的宴席，他们就吃那个羔羊的肉，他们就庆祝那个逾越节。所以我们在这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逾越节和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特别是指着逾越节的羔羊，那逾越节的羔羊是正月十四号，逾越节的宴席呢是正月15号。为什么呢？因为太阳下山就是另外一天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这个逾越节宴席的时候，主耶稣拿起饼来，拿起杯来，那这就是主的桌子的开始，这个也就是主的晚餐的开始。我们的主就设立了他的晚餐。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这是马太马可路加告诉我们的。但是呢，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但是约翰福音提到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主耶稣是在哪一天钉十字架的呢？是在正月四号钉十字架的。什么时候钉十字架呢？就是当大家都在殿里面忙着，祭司忙着宰杀羊羔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从12点到3点钟的时候，那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中午12点的时候就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到了最后他说成了，他断了气。那弟兄姊妹，所有发生的故事都在12点到3点钟，家家户户去领取逾越节羔羊。那些逾越节羔羊对犹太人来说不过是影子，但真正的逾越节羔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就是正月十四号那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乃是我们的逾越节，指的逾越节的羔羊来说，那是正月十四号，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但现在有个问题，如果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怎么可能吃逾越节的宴席啊？他已经在上面了。那圣经里面明明给我们看见是吃了逾越节的宴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两面的，一面是逾越节，一面是逾越节的宴席。那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见逾越节的宴席，主耶稣的确在那里设立了晚餐了。那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主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成千25万只的羔羊被宰杀的时候，那些不过是影子，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就在那个是同一个时候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难怪老约翰回忆的时候，他记得当初他的先生说，看哪，神的羔羊。 然后弟兄姊妹，他每年最少有三年，最少有三年，他带着和彼得也许都进到殿里面，为着逾越逾越节，和他们都去领了逾越节的羔羊。但是到了最后一次逾越节的时候，老约翰明明站在十字架底下，他亲眼看见